各位听友好，放眼中国当代政坛及企业、金融各个领域，打江山一代的红色后裔大批接班，掌控共和国重要命脉。这一切都有赖于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30多年前深谋远虑的谋划安排。新史记第37期发表重要文章，揭示了这一历史秘辛。这次节目，我们请明镜集团总主笔高发林先生来做一个介绍。高总编您好。
您好。
高总编，中共打下江山的那一代，是什么时候对培养自己的子女产生紧迫感的呢？
中共建立政权之际，开国元勋们都在30出头到50岁上下，都还算年富力强。权力交接问题还不突出。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全党要重视培养革命接班人，一代新人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但那个时候，他们是从广义上普遍号召争当接班人。经过文革以后，元老们一来年事已高，中共1982年开12大的时候，邓小平78岁，陈云77岁。二来呢，受到底层民众的猛烈冲击，对造反派心有余悸，他们多次说过，王洪文、蒯大富这些人有年龄优势，我们拼不过他们呢，那么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这一期的新史记发表严怀的回忆文章，披露了他们的长远图谋。
这位作者严怀是什么人呢？
严怀也是个红二代，文革前考入清华大学，1982年8月被陈云办公室安排调进中组部，刚刚组建李锐担任首任局长的青年干部局。最近他出版一本回忆录《进出中组部》，谈到在青年干部局的工作经历。成立这个局就是要加紧发现、遴选和提拔他们信得过的新生力量，同时要防止清除文革中的造反派。严怀在那里工作的几年，正赶上80年代中期的中共几次新老交替。他当时年龄轻、资历浅、级别低，然而代表的是号称天官第一部、掌管官员仕途的中组部，权力很大。他考察了一大批待提拔的后备官员，其中有一大批后来成为正国级、副国级、省部级领导人，像习近平、张德江、李长春、吴仪、李铁映、张立昌。他披露的中组部如何贯彻实施元老们的意图。
元老们的意图是什么呢？
简而言之，两句话。第一句，要严格把关，绝不能让文革造反派混入后备干部队伍，重新掌权。第二句，要掌握政策，绝不让自己的子女红二代被当成三种人，试图受到阻碍。
那请您介绍一下，这三种人是哪三种人呢？
三种人是当时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定为三种人，就像过去定为地府反坏一样，意味着划进敌对阵营，属于控制对象。严怀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对文革期间大学生造反组织的头头记录在案工作，这就是社会上清理三种人在大学里的翻版。只不过这些头头文革中都是青年学生，所以就不给处分了，只是由学校通知其现在工作的单位记录在案，也就是说他们未来的提拔重用就没戏了。
打击面有多大呢？
不小。严怀因为离开中组部时按照规定交回了文件和工作笔记，所以他记不住具体的数字，但他是清华校友，得知母校被记录在案者为58人，一所大学就这么多，全国各大专院校加起来数字也就很惊人了。严怀讲过两个例子，一个例子说明中共元老们的政治意图是什么，另一个例子说明所谓注意政策是怎么回事。
那请你讲讲这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严怀代表中组部主持北京各大学领导干部记录在案座谈会，清华一位领导提问，红卫兵推倒古迹建筑二校门，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就是这个推倒二校门的主导者，他是否也要记录在案？这个问题很有普遍意义。1966年的血腥红八月，带头扫四旧、随意打死人的多是高干子弟，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三种人打砸抢分子吗？
中组部怎么判定的呢？
严怀私下对这位领导交底说了句大实话， 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的子弟开刀？他回去汇报以后，中组部办公厅马上通知北京市委组织部，并转发全国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于记录在案范围。后来陈云对高干子弟孔丹来信，做了同样的批示，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对犯有打砸抢罪行的红二代大开绿灯，才有了他们今天的炙手可热。
那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文革中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虽然都是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揭竿而起，但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较激进的，也有相对温和的。有些造反派并未参与打砸抢。清华大学温和派造反组织414的头头陈楚三，应中组部官员的要求，写了一篇介绍文革情况的文章，强调他们与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一派做斗争。这篇东西后来也送到陈云那儿了。
陈云对这个问题怎么表态的呢？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领导应该告诫注意政策，注意区别对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陈云的表态让人大跌眼镜，在他眼中，凡是造反派全是一回事儿。他在刚才说到的那个批示后面紧接着就说，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这个例子非常典型的表现出中共这些元老们的一系列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口口声声要维护毛泽东的旗帜，另一方面他们对曾经上了毛泽东的当一度起来造反的人一概毫不留情地打下去，永世不得翻身。同时他们又将自己的子女小心地圈出来，保送他们踏上政坛快车道。这一切矛盾之处目的一以贯之，保住他们自己的红色江山。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高总编。
谢谢。
再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